弟兄姊妹们晚安。这个贵教会真的是高手如云哈，人才济济。我吃饭的时候，我不要讲谁好了，一个姊妹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丢了一句话，她说从怎么打招呼就可以看出属灵光景如何。就我说你们真的是举一反三，而且用得很深入。以后要好好打招呼了哈。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下午交通的这些信息哈，就是虽然我们在读过去一个2500年前左右的一个重建的故事，但是我们如果认真用心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跟我们现今的生活是非常实际啊，非常非常直接发生关系的。那我去年跟于师母，我们到澳洲墨尔本那边有一个大专生的一个联合培灵会。那有200多个人参加，但是中间大概有将近20个福音朋友也跑来参加哈。那我们是培灵聚会，但是呢，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呼召这20个人里面，大概有11个人愿意决志哈，在培灵会里面他们决志了，信了耶稣。到了最后一天，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能够上来有一些的分享，就是你在特会里面得着的。结果福音朋友也有好几个跑上来分享哈。那中间有一个福音朋友呢，他刚刚决志，我就原谅他了哈。那他上来讲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于牧师讲到哈，虽然不属灵哈，但是很实际。那个传道人讲到不属灵是被判死刑的，你知道吗？他说我不属灵，他我想到后来他这个听到全场大笑以后，他大概知道他讲错了。后来搞清楚以后，他的意思是说，我虽然没有引经据典讲很多神学的东西哈，但是他觉得我讲的东西很实际，就是他生活里面碰到的问题。那我也很希望说，尼希米记这个虽然我们读起来好像是一个重建的历史啊，一个旧约的故事，但是我希望我们一定能够在我们今生，在我们现代的生活里面，它对我们能够产生真实的祝福。那弟兄姊妹，圣经上的话都是为了造就我们啊，为了要带领我们能够归向神，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所以我们决定不要觉得只是读一个历史，它其实跟我们发生太直接的关系。那今天下午的那一堂结束之前呢，我稍微提到了一下，这个有责任感已经不容易了哈，那有使命感更不容易。那弟兄姊妹，有责任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那有使命感的人，那真是这个套用马克吐温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哈，他说一个人有 passion， 有热忱跟没有热忱，他说就像萤火虫所发的光跟天上的闪电一样，这样子的差距。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跟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他在从事他这个目标的时候，那个差距真的是太大。你看在4世纪第5章讲到这个神的百姓每一次撒种的时候，米甸人、东方人、亚玛利人来，他们就像海边的沙一样哈，多的无数。百姓每一次撒种之后，他们就来破坏他们的田产那个全国贫穷，没有粮食吃，百姓这么辛苦的就哀求神。弟兄姊妹，神家在这么严肃的一个征战面前，没有东西吃了就像今天属灵一样好，我今天下午稍微讲了一下这个野瓜藤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也另外一方面也是，你就发现当有人真正想要在主面前好好在主面前话语下功夫，为神家得粮的时候，仇敌就来破坏这是一定的事情每逢撒种，仇敌立刻来，而且呢破坏全国全地，他都破坏。所以以色列百姓那时候非常的可怜哈，那个贫穷饥荒临到全民。那就在这样子的局面底下，神兴起了基甸。那弟兄姊妹，基甸起来吹角，起来呼喊，起来呼召神的百姓，全国这么多人，32000个人投入这个行列。面对国家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面对仇敌这样子的强悍无礼，面对神家粮食上有这么大的需要，而里面肯出来的人只有32000个人。你就算不是以色列全国好了，全国至少应该有60万大军啊，你就算其中的4分之1好了4个支派3分之1，你至少应该20万人出来，只有3万多个人出来。 那这些都是对国家有责任的人，对这个神儿女们有责任感的人。那接下去神说太多了，告诉他们凡是惧怕的可以回去。弟兄姊妹，我说第一层的挑战跟淘汰叫做责任感的淘汰啊，那第二层的淘汰叫做使命感的淘汰啊。你有没有使命感，这个时候就显出来。一个人有使命感，他能够去面对代价，他能够去面对困难，他能够去面对危险。没有使命感的人，只有责任感的人，他这一关就走不上去了，因为需要代价，有困难，有危险啊。这是第二层的淘汰。那当然第三层，神还是说这一万个人还是太多了啊。那神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是生命上的淘汰了啊。他们怎么喝水啊？趴在地上喝还是捧起来喝啊？你是一个这么松散的还是一个很警醒的人？那弟兄姊妹，生命还是最后的一个关卡哈。神再一次的淘汰，只留下300个人，而神用这300个人扭转了整个神家的局面啊。弟兄姊妹，使命感跟责任感太重要了。那我不希望你们误会一件事情，我这两天讲到年轻人的时候，我常常说，哎呀，现在的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不负责任啦，赖皮啦，这个只会享受啦啊。你不要以为我定罪他们哈，我们非常爱下一代，就是心里面真的是迫切着急，我们是觉得我们一定要起来保护他们。所以当父母的不要只有责任感，要有使命感，而且是从神来的使命感。在教会里面当孩子们的老师，当青少年的辅导，要有使命感，我们要带他们，要保护他们啊。我好多年以前1987年啊，在我动一个很大的手术之前，我那时候瘤肿的是现在10倍哈啊，整个脸肿得不得了。那要不要开刀我不是很清楚哈，因为到底该不该找这个医生，什么时候开，我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困惑哈，那个细节不讲了，因为中间有一段很长的属灵挣扎。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到美国东岸来哈，在纽约 Upper State， 我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那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啊，我以前都讲外国人，我说我们中国人是最赖皮的哈，来到美国说人家是外国人，是咱们是中国人，就叫人家老外。Anyway， 那这些老外呢，很多是德国的后裔哈，那也有很多是美国人。我参加他们聚会，在我里面不光是因为那个神的同在这么实在，让我很感动啊。那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见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年轻的孩子10几岁，就是整个退休会的营地里面，所有的饭食，所有的餐厅的 service 全部是这些年轻孩子们做，他们买菜，他们当大厨，他们做，他们当 waiter， 他们当 waitress， 全部都是这些年轻的孩子。所以我们在那个他们餐厅吃饭的时候，这些美国年轻孩子青年年孩子一个一个站在旁边，比餐馆的 waiter waitress 还要有礼貌啊！你一看他们一定过来，他说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需要哦。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在怎么中国教会看不到这个，而在他们这些美国人的教会里面，我看见他们把孩子训练得这么好。而更稀奇的事情是，他们在厨房忙了这个搞上搞下的收去洗碗，然后我们吃完饭，大家大人在湖边散散步休息，晚上进会场聚会的时候，例如说聚会7点半开始，7点钟这些年轻的孩子已经在会场，他们用 instrument小提琴钢琴安安静静的弹一些非常好的诗歌，让大家进来的人可以在这里安静，可以亲近神。他们可以在厨房做马大做得这么好，他们可以马上赶到会场当这么好的玛利亚的服侍。这些孩子很多都是10几岁，那大一点的不过是20岁出头。那中间我自己的哥哥，我大哥的两个孩子也在里面哈。我大哥的儿子是大厨，他姐姐是等于在旁边帮忙，然后带着这些这个 waitress 啊或是 waiter。那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这个震撼哈。我说这才是神家的下一代，我不是说要叫他们做牛做马哈，而是说他们那个 service 的那个 spirit 那个 heart。他们的心，他们的殷勤，他们的认真，他们的礼貌，我不晓得他们怎么训练出来的。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很难过， 因为我到各地去，我常常看见中国教会的下一代，我们太疏忽他们，因为我们太注重他们物质的需要，他们学业的需要，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他们性格的塑造，我们却忽略了他们在神家该有的长进，跟神该有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们在神家要学习付代价。所以我们前一阵子搬进我们新会所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现在正在整修哈，所以人还不会进来，因为我们挤在餐厅很小，我说等到会所这个聚会的场地盖好了以后，我们传福音慢慢会有人进来，我说我们一定要在人少的时候我们先建立家风，家有家风。我说现在我说我请求弟兄姊妹，我们几件事情啊，当然我现在不细讲啊，那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训练自己家人哈，在这边当客人不好意思哈。至少我举一两个例子，我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见面，大家打招呼要有礼貌。现在年轻孩子看到大人不打招呼的，你们贵教会又没有这个问题？没有是？有啊。哦，那些孩子们在你跟他面对面走过去，他好像没有看到你一样。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一定要学习大家有礼貌打招呼。孩子们，任何孩子跟你迎面过来没有打招呼，我说请你们大人，你们都有责任有爱心 stop him stop her say hello。 我说我们大人也要说，不可以光叫孩子们，不然孩子们会不服气的，对不对？你大人也要亲切，你不要因为你觉得你语文不行，语文不行但是你亲切，你愿意跟他 hi 他都知道的啊。你英文讲不出英文没有关系啊。那以前这个我看到一个世界日报一个小小的笑话，他讲到这个很多父母都是从中国从台湾来这边探亲，英文一句话都不懂，对不对？但是很喜欢美国的空气啦，早上起来散步啦，那碰到老美呢大家都嗨，不会讲英文没关系嘛。所以呢他说他这个老爸出去跟人家散步的时候，这个美国人跟他讲 good morning， 他也听不懂 good morning 是什么啊，他就我老王反正就这样叫一声。所以每天早上就是这样子啦，美国人就 Hi good morning， 他说 Hi 我老王啊。这个有一天呢，这个美国人为了讨好他啊，这个跟他叫 Hi 我老王。他以为他在讲早安，他听不懂中文是什么。啊，对不起，是他爸爸先讲了，他爸爸学了英文听了这么多次，知道 good morning 是早安，他碰到老美就跟他说 hi good morning， 那个老美就说 hi 我老王哈。没有关系啊，你讲错没有关系，但是你有没有心，有没有那个爱，有没有那个亲切，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说我们要正家风啊，那另外一个正家风是整洁哈。啊，我说你们任何人看见地上有纸屑，有人乱丢就帮忙捡，不要等到清洁组，不要等到童工。啊，我那你看见孩子们乱丢垃圾 ，stop him， 说请你把它捡起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家，我们有责任，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来爱这个家。所以我们在教会办过几次这个 appreciation 的这个 dinner， 让孩子们学习起来 serve 爸爸妈妈。啊，那有一段时间没做了。那我们前一阵子，因为我们教会只剩下一个月，三月底就要建堂，就要完成，好，那个工程正在全力进行。那我们这个跟我们奉献的目标还差了一大截，所以我们想说，怎么样子鼓励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也有份哈，他们不要光想现成的，什么都不关心，也不参加祷告。所以我们就叫这些辅导们，你们一定要带着年轻的孩子们学习为神家祷告，学习要把自己的那一份摆进来。所以呢，后来这些辅导们带着他们就决定在这个Valentine 结束的那个周末哈，2月16号啊，办一次这个 dinner， 不是为了 Valentine， 是为了教会 fundraising 啊，他们年轻人说要来办一次。所以呢，大厨是他们的 counselor， 是他们的辅导啊，那在厨房当助手的也是这些年轻人，然后 waiter waitress 也是这些年轻孩子。那这个我是知道我们这些 counselor 都很有爱心哈，他什么苦都自己包下来。所以那天要吃餐会前一个礼拜，他们在开筹备会的时候，我正好就 step in， 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 prepare 这些年轻人吗？啊，我说也有一些外来的客人进来啊，那这次参加 waiter 的很多都是初中生而已哈，高中生还有很多不能来的，因为到外地去了，所以绝大部分当 waiter 的那一天 80% 是初中生，还不是高中生。我说那你们有没有给他们一点训练啊？他们说没有啊。我说没有训练怎么服侍呢？ 我说你们要教他们，给他们一点 training。 我说不然的话，人家外面的客人也来了，来到我们神家看，哦，你们 这些童工哈，真的使用童工哈，然后也不训练，然后你叫他来，你如果不训练他，他走过来他也不讲话的，他就站在你旁边 What？ 你说像不像现在年轻孩子们？像嘛，对不对？他也不讲话，他就很酷啊，你当招待是要 warm 不能酷啊。现在年轻孩子都很酷，然后这样换过来，然后也不讲话，就这样低头看你要干嘛啊？所以我说你们要训练他们啊，他们才知道，哎呀糟糕，忘了这个应该对哈。所以他们就连续 provide 了两次给这些年轻孩子们训练。你知道吗，我们那一天的餐会哈，最可圈可点的就是这些年轻孩子们的服侍。哇，他们一字排开来，手上每一个人一个那个巾哈，不晓得是那个，我们说你们那是要干嘛的？他是帮客人擦东西，客人如果有需要干嘛？他们每一个站得笔直的。我们有一个当 waiter 过的这个弟兄训练他们，训练了两次啊，站得笔直的，然后手这样子，然后手上一个毛巾这样子。年轻的初中生弟兄姊妹就站在一排，然后他们上菜，他们帮忙倒茶啊，他们帮忙收盘子，他们帮忙上点心。哎呀，那一天所有的人最感动最高兴的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下一代在我们手中，他们的可塑性都很强，他们也渴慕活出好的来，活出属灵的样子。今天关键是在于我们肯不肯教他们，今天关键是我们到底怎么对待他们。我们都认为他们年轻，我们都认为他们是孩子，我们都认为他们不成熟，我们就放弃他们或是定罪他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可以这个样子，要有使命感啊！所以我今天下午说过，一个神家的领袖，他必须对神儿女们属灵真实的光景，教会真实的光景，有第一手而且准确的认识。他也必须对神所要的、神要给的、神要得的是什么有清楚的认识。而当我们有这样子认识的时候，这个东西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进步的一个动力，成为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要不断的追求长进的一个动力啊，我们才不会只是在维持一个局面。因为姊妹，我们维持一个局面的时候，教会就在堕落，就在退步。我们必须长进。以弗所书四章甚至说，凡事长进，整个教会都需要长进啊。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任何一个服事哈，真的任何一个服事都需要使命感。刚才我虽然开你们的玩笑哈，连招待怎么打招呼都真的需要使命感。你代表教会，你在这里欢迎第一次来的，你在这里欢迎福音朋友，你在这里欢迎神的儿女们回到神的家中来。他们经过了世界一个礼拜的消耗，他们可能家里面正经过了很大的征战冲突，而他们来到神家带着需要。第一个 encounter 碰到神家的人就是你们这些招待的，站在门口的。到底我们用什么态度来欢迎神儿女们回到神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老弟兄交通，我蛮感动的哈。他在上海曾经参加过这个黎陀森弟兄那个时候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聚会，他们中间能够讲道讲很好道的人很多哈。这个他说他自己听黎弟兄讲相爱的道也听过不少次了。他说有一次在他的生命里面造成最大的震撼，是他们中间一个当招待的弟兄啊，有一次在交通见证聚会的时候，这个招待的弟兄走到台前，他不过交通了五分钟，全场震动啊。这个弟兄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弟兄，家业这个他的父亲有钱的不得了，但是他过得非常简单的生活，就是两个这个蓝袍长褂啊，然后生活简简单单，可是他这个人充满了爱啊。站在教会门口，他每一次欢迎弟兄姊妹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你所说的主为门徒洗脚一样啊，一洗全身清爽啊。所以他说他每一次进到教会碰到这个弟兄站在门口，他里面看见他的笑容，他真觉得好像遇见主一样。弟兄姊妹，招待都很重要，教会没有一个服事只是事情，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都跟生命和见证发生关系，它是生命的彰显，它是见证的出现。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一件事情，是基督在我们里面透过我这个人来做这件事，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跟生命发生关系，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你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侍奉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家的这个见证是非常协和而且非常美丽的啊！你不会在这里侍奉的时候彼此吵来吵去，心里面不舒服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不光做个有责任感的人，我们要在主面前带着一个使命感，知道我们是在跟神发生关系，我们是在为神活，是在为着神家的见证在这里活着，这是大事情。今年年初的时候对不起，我今天不是刻意引用斯百克弟兄正好几节甚至几句话里面都碰到他我跟弟兄姊妹交通了一句话，我说我们这次讲属天道路，这个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说我在斯百克弟兄里面书里面看到了一句话他说任何事情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大事。哎呀，我说这句话太好了，任何一件事情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大事，真的是大事。因为姊妹，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经历主，得着主，荣耀主，彰显主，这真的是大事情。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基督在其中，不管人给你掌声多少，不管地上给你多少财富，不管人给你多少的称赞敬仰，通通没有价值，像所罗门说的虚空的虚空。可是今天跟基督发生关系就都是大事，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神家里面能够让各样的侍奉，能够让弟兄姊妹被赋予使命感。弟兄姊妹，你离不开基督的，你离不开生命，离不开教会的见证，你必须从这些角度让弟兄姊妹在服事的里面知道他在做什么真的在做大事情，真的在做大事情。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你，不管你在做什么，你为着主做，你在主里面做，这都是大事。讲台也好， worship team 也好，招待也好，主日学老师也好，整洁也好你做任何事情，或者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弟兄姊妹都是大事，都是大事。所以我们要为着神家祷告那今天晚上我们是要来讲这个同心合意的建造。那尼希米记第三章，尼希米记第三章大家读过吗你觉得尼希米记第三章你读下来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好多人名了好烦了然后我们就两三下跳过去了但是尼希米记第三章里面太宝贵了，我读到尼希米记第三章，我就真觉得今天教会都应该效法那个时代神的百姓。里面最常出现的话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出现了31次。用什么呀？当尼希米起来看见神家城墙被城墙被毁，城门被毁，被火焚烧，百姓遭大难受凌辱，他夜间起来查看着城墙的情形以后，他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这是我们遭大难受凌辱的原因，因为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神儿女们中间，仇敌可以自由的进出神百姓中间来从事破坏的工作。他说起来让我们重新建造，免得再受凌辱。弟兄姊妹，他把使命传出去了，他把这个负担传递出去，然后他鼓励弟兄姊妹，鼓励神的百姓们起来重建。然后你从第三章里面你就看见非常美的一幅图画他就讲到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那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里面有各行各业各种不同的角色，甚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什么样子的人都有，神的百姓们都投入了这一场伟大的重建行列。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到的第一件事情，他们同心的来参与这一个重建的事。各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他们都参加，有大祭司，有贵胄，很有钱的，很有地位的， 有银匠，有做香的，有守门的，有商人，还有谁的女儿，男男女女，弟兄姊妹，你发现他们全部都有心于教会当时的重建啊，不是教会，就是当时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那今天一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子去 mobilize 动员弟兄姊妹，对不对？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教会的一个 leader 啊，不管是你是主日学校长worship team 的 leader， 或是你是招待的组的组长，或是最不讨好的是整洁组组长哈，那个要找人好辛苦啊，还要看人脸色，还要请他们吃饭，还要这个不用鞠躬说这个说什么，但是总是要捧着他们，怕他们不干了啊。那弟兄姊妹，怎么样子能够动员弟兄姊妹，常常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挑战，就是今天我们叫弟兄姊妹做事情，只是叫他们做事呢，还是让他们投身在神家一个有使命的一个见证上啊？这个 make a big difference。那你怎么样子能够让弟兄姊妹带着使命感投入你现在所希望弟兄姊妹投入的服事？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个人的挑战跟考验，不是要甜言蜜语哈，不是要这个竞选总统的人在拉选票一样，叫他投你一票加入你这个 group。 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让弟兄姊妹借着服事他本身得到成长，他本身找到意义和价值，他本身在其中这个使命感烧到他的里面，你不叫他做他都不能不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有一次这个我们请一个牧师，一个美国牧师到我们教会讲道啊，其实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刚刚我说我到美国 Upper State 参加一个美国几个教会合办的退休会，那他是其中一个教会的牧师啊。他有一次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他也是讲说这个跟弟兄姊妹讲说服事多重要啊，服事多荣耀啊，侍奉耶稣真有快乐啦，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要来侍奉啊，哇，讲的到弟兄姊妹都阿们，弟兄姊妹也祷告。他说可是呢，真正会采取行动的不多。他就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我忘记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了。他说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不是讲他讲一个教会的牧师，也是跟弟兄姊妹讲完侍奉以后，就问弟兄姊妹愿意好好服事主的举手，哇，全场都举手。他说太好了，他说现在教会正好有一个特别的事工需要有人做哈，他说我正好需要找人，他说你们全体都要，那我不晓得要给谁了啊。他就说这样子，他说他就走到教会的阳台上去啊，他说我现在这边有一根羽毛啊，我就奉主的名丢下来，掉到谁的头上就是谁啊。他说这个羽毛下去了以后呢，他说未来的10到15分钟全场只有一种声音，都在吹羽毛，都在那里吹，怕那个羽毛掉到自己的身上啊。说要侍奉，说要心愿，都举手都没问题啊。等到真正要脚踏实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我们通通在主的面前，我们里面就觉得很难，要各种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角色的人，要能够都在一起，然后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弟兄姊妹，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讲弟兄和睦同居都很容易哈，你真摆在一起不容易啊。有一个弟兄，他是大学音乐教授，我有一次听他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刚刚得救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前面唱诗歌的时候，哇。他说那个弟兄姊妹走调哈，那个谱也拉不准哈，音也唱不准，然后弹琴也弹错，弟兄姊妹那个随便穿进来唱有一口没一口的啊。他说他实在受不了，他说他坐在那里呢，他就被折磨啊，他真的折磨得非常辛苦，因为他是一个大学音乐教授，他对这些耳朵训练的都是非常敏锐的啊，这个真的是对他是折磨。而在这件事情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主就光照他，主对付他，真的。这叫神家，要 allow difference， 甚至要 allow mistake， 你要容许我们中间不一样，有的人性子急，有的人性子慢，有的时候在这个点上我是长处，可是另外一个点上我却是弱处， 我们要容许各种不同的器皿，怎么样子在神家里面一起来从事同一件事情。因为姊妹，当 leader 不好当哈，我们常常说你要当 leader 去世界当 leader 容易多了，你在公司当老板握着生杀大权，底下人都乖乖的。我自己当过嘛，我管过三个 project， 每一次到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哇，他们都是客气啊，对你都很客气哈，因为你手上操着他们生杀大权，这个决定他们加薪加多少，决定他们会不会被 lay off。 你来到神家不是这样子，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哦，你叫他做他赖皮你也没办法，你不能说我 fire 你，你不要来我们教会了，对不对？而且你讲话呢，多一分太重，少一分太松，所以要讲得恰恰好。哎呀，弟兄姊妹，那真的都需要智慧。所以所罗门跟神求智慧，也真的是他的智慧，让他得到智慧，知道怎样在百姓中出入。他要得到的智慧，不是要他能够讲解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木到船头上的这墙头上的这个油漆草而已啊。这个是他神给他特别的智慧。他智慧里面，他特别的祷告，就是让我知道如何在百姓中出入啊。弟兄姊妹啊，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挑战。所以这个弟兄讲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也是很有感触哈。你看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引用诗篇，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讲的都觉得很容易。都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看法不一样，个性不一样，然后每一个人呢自己的负担又不一样啊。那今天中午吃饭的晚上吃饭，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在讲说每一个事工。晚上每一个事工，那个事工的 leader 总是会强调自己事工的重要，对不对？因为他对这个特别有负担。像有人对 community service 很有负担，有人对宣教很有负担，对本地没负担啊。那有人对好好读圣经很有负担啊，有人觉得祷告太重要，要推动 prayer ministry 啊。有人祷告说要去医治那些伤心的、受伤的。啊，有人又说对 worship 很有负担，你就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那一份。然后呢，教会可用之才就是那些，所以每一个人都想得到这些人啊。所以那些爱主的，那些在神家摆上了更新奉献的啊，就被用的呢，这个五马分尸，真的非常辛苦哈。真的每一个都 overburn 哈，到最后听到服事就害怕啊，因为一天到晚开会。一天到晚要祷告，一天到晚要去做这个，要去做那个，因为找来找去都是这些人。那弟兄姊妹不容易。那你要扩大的话，你就要容许很多这个品质、背景、根基、爱主的情形不够好的人进来。那弟兄姊妹，这需要爱啊，需要功夫。谁都希望得到这个可造之材，都希望得到上好的嘛哈。所以你在神家里面要去做服事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们教会刚刚立长职的时候，我们那一年带着这些长职的家一起到海边租了一个房子，我们就住在一起哈，大概三十个人或三十多个人带着孩子夫妻。那我们晚上呢，我们就十个弟兄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哎呀，那天晚上哈，那真的是弟兄和睦同居啊。你平常在家里面夫妻两个睡觉也就睡了哈，那十个弟兄再加上小孩子青少年，他们打地铺睡在一起。我那天晚上真的很热闹我这个人是有一点声音就醒的哈。我跟你说，我那天晚上是守夜的等候天亮。哇，那个鼾声，什么样子的鼾声都有啊，有的是长的有的是很短的，有人往里面吸，有人是往里面吐的，你知道吗？他是用吐的哈。那有人是整个晚上呢，他细水长流哈，有的人是像闪电一样，他砰一下来一下，哇，你真的给他吓死了，他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轰一下这样，那个很大声一下，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就，所以一个晚上呢，这个上面大人在喊，底下小孩子连我儿子那时才八岁还是十岁我儿子从小他就会打呼，老二害他们喷气啊，喷个老半天，哇，我一个晚上，我就在想弟兄和睦同居哈。我们真的都很相爱，彼此没有任何的难处，可是住一个晚上，不过同居一个晚上的都好辛苦了。你不要说要被主绑在一起天天侍奉啊！哎呀，弟兄姊妹，那就不是光睡个觉的问题了，那个安眠药解决不了的事情。 大家对事情的看法 priority 不一样，对事情、对人、我们的性格、我们对主的观念、我们受的家教、我们的价值观念，什么都不一样。你要把这么多人摆在一起，然后能够出来一个很好的结局，用姊妹，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尼西米能够把众人都动员起来，光这个点哈，我就已经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那不容易的事情呢，真的不容易的事情。我到各地区教会，教会都在缺少主日学老师，缺少整洁组的整洁组特别缺哈，不晓得大家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没有负担。那我们那边的同工呢，被我们讲的呢，现在大家很喜欢做整洁工作哈。然后我两个礼拜以前上主日学之前，我这个一看还有时间，我冲到厕所上个厕所，就发现一个医生带着两个 PhD 在那里扫厕所哈，而且他们是材料科学博士哈，还有另外一个忘了是什么博士，他们还在研究怎么样子洗男生厕所洗得干净啊，他们还加了不知道什么醋，加醋进去了。哇，他们洗得干干净净的，地上干干净净，三个博士在那里洗我们教会的厕所哈。啊，我说我们教会这个整洁公司工资最贵的，如果到世界上算。可是他们很认真，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佩服他们。我是觉得他们来到神家，第一个没有架势，第二个他们带头做榜样，做大家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几个礼拜前有一次，我对着孩子们跟大人一起讲哈，我说。不晓得为什么会有些姊妹们，我不知道，我差点讲弟兄姊妹，我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些弟兄们上厕所居然那个马桶盖子不拿起来就尿尿，然后走了呢，盖子上面尿的尿也不擦干净就走了。我说你怎么会走得出去呢？我说那下一个人来怎么上厕所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没有这个世界上，我说我到机场到外地去，我尽量避免上厕所，因为外面的人比较没有公德心哈，他有时候厕所脏。我说来到神家，如果人家上个厕所发现那个马桶盖上都是尿，我说谁要来这个教会。被我讲了以后，从那时候开始教会马桶上干干净净的哈，这个男生的厕所那个 stool 旁边地上那个尿就准了很多了，很少人尿到外面去了啊，不然这些年轻孩子大人就随便上厕所，我觉得这真的不像个神家。我说神家每一件事情都是见证，我们就是要跟世人不一样啊，不是说要严格哈，要有纪律而已。弟兄姊妹，我们这是生命的见证，我们要起来，大人孩子都要打招呼，要懂得整洁啊，这就是教会的使命。你要能够动员弟兄姊妹一起起来操练，一起学，弟兄姊妹真的很难。特别这个时代里面，人来到神家里面都是自我中心的。这个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文化已经把人弄到都是来到教会要满足我的需要，你的讲道要能够适合我的胃口，你们挑的诗歌敬拜的方式是我喜欢的啊，我的恩赐在这里得到发挥啊，我的看法在这里得到尊重，什么都是我啊，读圣经我的看法是什么啊？我这个于师母在神学院的时候，他的教授讲，他说。以前的人不是这样，艺术系的老师带着学生去参加艺术馆，看见一幅伟大的艺术作品，他一定为学生说这个作者他想要表达什么，你们可以猜得到吗？都是让大家去揣摩那个作者的意思是什么。现代人进去，你看着这幅画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你看见在生活里面不知不觉这种后现代的文化跟思潮已经开始进到人的里面，进到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说更糟糕的是进到神儿女们中间。现在读圣经都说这一段你有什么看法，熟不熟悉这样子的讲话？小组在查经是不是常常出现啊？哎，你讲讲看你对这段话你有什么看法，大家不太去说圣灵在这里想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啊，在这么多的混乱里面，在这么多参差不同的程度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把神儿女们动员起来，大家都能够同心的看见神家不跟地上的组织不一样啊，不是只要讲爱，地上讲爱的团体很多，神家里面不光讲爱，神家更是讲见证，神的同在是我们中间最重要的见证，神的生命在这里得到彰显，不光在个人身上，是在教会里面得到彰显。弟兄姊妹，这都是大事情。神要得着的不是少数的得胜者，神要得着的是团体的得胜者。对，不光个人要归回，神的百姓要归回。 你读到新约圣经里面，来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七个教会里面五个教会被神责备，对不对？他们都偏离了教会该有的情形。以弗所教会丢掉了起初的爱心，别加摩教会居然有撒旦座位之处，松懈到一个地步，连撒旦在里面有住处了，神的百姓都不知道。推亚推拉的教会接受耶洗别的教训，异端掺杂进来，混乱进到神家，没有人在这里过滤，没有人在这里守门。弟兄姊妹啊，你去看见圣经里面哈，这样子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问题。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进到了那种枯干老旧死沉的光景。而老底家教会骄傲，自以为什么都有，以为自己富足，神说你其实是贫穷，是赤身，是瞎眼。哎呀弟兄姊妹啊，教会也需要归回，所以每一个教会神都呼召得胜者。什么叫得胜者？回到神起初的心意，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的准绳里面，回到 back to the body, 回到身体的见证。不光是我们个人，而是整个教会都要在主的面前刚强起来。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个人爱主不够，不能够独善其身，要为着整个神家祷告，要为着神儿女们祷告，要让神家有真正的复兴。这叫做同心的参与，每一个人，没有人闲站。我知道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挑战。每一次看见一个不服侍的人肯服侍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看见一个不肯为神家祷告的人，现在为神家祷告了，我们感谢神。看见一个人不肯为神家奉献的，现在肯奉献了，我们感谢神。一个一个进来，让他们一个一个归队，为着神家祷告。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小小的统计，他说这个可口可乐哈 Coca-Cola, 他如果每一段 Coke 涨价 one cent, 只要涨一分钱，那对买的人来说涨一分钱这算什么呢？他说他只要每一罐涨一分钱，他马上可以多4500万的收入，因为你这个喝的人太多了。这个Delta Airline, 我昨天说这是我第一次坐 Delta Airline 来，或者 Delta Airline 的这个汽油哈，只要每一家人涨一分钱的话，他们每一年营运成本就多了2500万。你不要说油价这样轰一下上去，那个涨价都是不得了的，因为这是大量的，积少成多的。今天你看神儿女们普天下的众教会，真正教会动员的百分比，那真的是很难过的哈。那世界上的这个管理学说20-80，对不对？20%的人 take care 教会所有的事情，20%的人的奉献 take care 了教会所有的需要。那弟兄姊妹，神家我们不能只靠20%，但是事实上很多教会就是20%，甚至20%都不到。你看祷告会，超过20%的教会有几个？真的需要动员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动员，要为着神家都能够起来，都动员，这太重要了。大家一起蒙福，一起成长，一起在主的面前同一个心智来讨神的喜悦，同一个心智来看守神家，让神家的见证得以维持。那这是讲到同心的参与。那第二个呢，讲到甘心的参与啊。那你就发现呢，你如果仔细去读这里第三章所记载的，你发现大家有各种不同的地段跟责任，有的人是修理这一段，有人是修理那一段，但是你却听不见他们中间埋怨说为什么他修那一段，为什么我修这一段。那你看到圣经上他讲到有些人是修平地的，那有些人是修上坡路的。修上坡路容易还是平地容易？当然平地容易嘛，你要扛砖头去，走平地跟走上坡那差多了啊！你要在那里切砖啊，或者在那里摆这个城墙，那这个斜坡是很难的，因为你还要再把那些东西切得要符合这个幅度。所以做平地、做上坡地，有人做转弯的地方，那更难，对不对？其实每一个人都做不一样的东西。那有的人呢，是对着泉门做，这个 Fountain Gate。是有水泉的，那多舒服啊，因为还看风景呢哈，然后渴了就可以喝水，热了跳下去洗个澡。有的人是对着粪门， 那粪门是以色列人把那些死人拿出去 dump 的地方，把垃圾拿出去 dump 的地方，天天面对的是最臭的地方。弟兄姊妹，你会挑全门还是粪门？你没有听见他们埋怨。我记得我上次来跟你们讲说，这个保罗说看万事如粪土，这个话我们讲的容易。我说你当你到中国的乡下去看过以后，你就不会随便讲这个话了，你就晓得什么叫粪土啊。我们那时候上厕所，他们没有厕所的，厕所就是猪圈啊，所以你每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全体的猪都来欢迎你。我从来不知道上厕所是这么光荣的事情啊。那些猪全部等到后面，然后屁股不是那个头对着你，然后你要对着他们上厕所，那个滋味真不好受。然后几天下来，所有人都在那里，那个粪不是一个人的粪，是一大堆人一团呢、啊。哎呀，那真的是很难过哈。那到最后都不敢蹲了，那个叫做粪。那粪场门更不得了，是以色列耶路撒冷里面的粪都当不到那里去。他对着粪门在这里修建，天天闻的，天天看的。都是那些最丑陋最受不了的事情。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讲起来当笑话真的不容易啊。在神家里面真的是，你就发现他们在这里居然没有人埋怨。你读第三章，你读不到一句埋怨的话。为什么他修平地我修坡顶？为什么他修全门我修粪门？没有啊。有的人是对着角落修，有的人是对着大祭司的府门，对着勇士的门修。哇，你在这个大祭司在这些贵族的面前修，多荣耀的事情，你让他看见，你看我多爱主。那躲在角落是没有人看见的。你看看今天神家里面多少人的服侍。我以前有一个弟兄啊，他跟我讲，他说余弟兄啊，你还是要体谅我们的软弱哈，那我们是要靠掌声来维持我们服侍的。那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前啊，那弟兄他自己是我少见的那个一点不在乎说自己属肉体的人。他天天很 proud of 他属肉体，而且他很 proud of 他是真以色列人。他说我不像很多人戴着假面具，他说我属肉体就是属肉体，他就是赖皮属肉体啊、那个有属灵绝缘体也是他说的。他就是摆定了啊，这个我说你这个人在神家当属灵流氓一样。那弟兄姊妹不容易了，你真的在神家里面，你要让所有的人出来，你坐在角落里面没有人看见，你还是这么忠心的服侍，那真的不容易。我说我们以前在那个小教会啊、一个小小的教会，我们后面聚会的后面是一个小房子 attached to 这个聚会厅，是以前美国牧师住的哈，所以那个厨房跟后院隔着一个那个篱笆，中间大概就是大概比讲台宽一点啊、有一个这样狭狭的窄道。我说我有一次讲完台，我到后院去拿东西，回来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眼角看见，因为那边比较低哈，看见有一个人头，我就从厨房这样窗户往下看哈，结果是我们中间一个 Stanford 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博士，他在下雨天冬天也根本不是他负责的，我们那边没有人排人去整洁那一部分哈，那是一个空的，我们不太管的。他老兄一个人拿着扫把在那里扫那个隔壁家树叶掉到这边来的，已经掉了很多，我们都没人注意到。他注意到了，没有人看见他，他也不知道我在看他，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讲，他就一个人拿着扫把，拿着一个塑胶袋，在这个细雨的底下一个人在那里扫。弟兄姊妹，我看了我心里面非常感动。这个人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高言大志，平平实实的，可是他却坐在角落里面，他不在乎人看见，不在乎人知道，不在乎人的掌声，他就是坐在主的面前。我觉得这样子的见证哈，真的是叫神的心大大得到安慰。弟兄姊妹，神家需要这样子的器皿。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肯定在乎神啊！人给我们的夸奖，弟兄姊妹啊，主耶稣自己比喻都说了，你的进食、你的祷告、你的施舍，人都看见了，你已经得到，今生就得到奖赏。但是如果我们肯坐在神的面前，多美！人看见了也没有关系哈，不要故意撒谎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在做，免得你多取我奖赏，也不需要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坦然，我们没有一个心想要叫别人来夸奖，要去得人的荣耀，我就是忠心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所以我说在神家里面哈，神儿女们，这个有些维他命 C 要常吃哈，有些维他命 C 要少吃啊。 这个少吃的维他命 C 就是 compare， 就是比来比去。你比来比去呢，就会变成下一个就 compete， 变成增进，增进再下一个就是 complain， 都是 C。不要去跟别人比，不要去跟别人争，不要在这里抱怨。你看见什么地方你就去做，神让你发现什么破口漏洞你看不顺眼，其实神就是要 appoint 你去做。那你说那我以后不要看，我宁可瞎眼，你不看都没有办法。弟兄姊妹，神把你摆进来就是叫你做这一份。你看我们有的人大咧咧的哈，不太会注意整洁，那有的人就会很注意整洁。你发现这些弟兄姊妹，如果你给他正确的使命感，你发现他们就帮神家补全了很多破口漏洞，是我们这些老粗的或是疏忽的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同样的呢，很多地方你没有注意到的我会注意到，我可能在别的地方我的 sensitivity 比你强啊，我比你敏锐，我比你敏察，我知道你的家现在不能这样下去，这样下去会出问题啊，我帮你祷告，我跟你交通，帮你补度了一个破口。用姊妹，大家就是在神家里面就是要这样，不要去 compare， 不要去 compete， 不要去 complain 啊！大家各站其位，各尽其职哈。你在这里发现他们非常甘心的参与，他们中间没有人埋怨，没有人增进。这个有意思，在这个故事，我想你们很多人看过哈。在这个西雅图有一个长战者的这个奥运会，在有一次这个比赛的里面，大概50亚的一个 dash 一个比赛，大概有8个人参加啊。枪声一响的时候呢，他们就往前跑，结果有一个男孩子他是智障的哈，所以他起步一下子起不好，他摔倒了。那摔倒以后他跌倒在地上呢，他就坐在地上哭起来了。这个一哭呢，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发生了。这前面7个已经跑出去的哈，有人是这边有 handicap， 有人是那边有 handicap。这7个人跑出去的人一听见这个哭声，他们全部不约而同的停下来，而且全部一起回来，没有人叫他们。7个人居然做法一模一样，没有一个人继续跑，全部停，然后全部回来。他们回来围绕着这个年轻的孩子，他们扶他啊，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智障的一个女孩子，她低头亲他一下伤口。他说 This might help， 他说这个可能会减轻你一点痛。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个局面就让整个会场的观众非常感动，而底下更感动的是呢，他们不再跑了，他们8个人彼此这样手挽着手，他们一起往前走。这一幕一出现的时候，全场的观众站起来，他们欢呼，他们拍手，多少人流泪，因为这一幕太感动人。哎呀，弟兄姊妹，神家需要有这样子爱的见证，要增进到社会上去，到世界里去。神家里面彼此相爱，为了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为的是让我们一起脱离我们仇敌在我们中间的破坏。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是我们的仇敌，弟兄姊妹，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我们要一定要起来，要同心，要一起起来扶持，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 cover， 我们不要在这里 compete complain。 弟兄姊妹，这是神家，跟世界不一样。你看今天多少人弄得健康的身体，就是在增进，商场上、政治上都是这么黑暗，这么可怕。如果说你这样子的增进的东西要带到神家，我们心里面受的伤害比在世界上受的伤害还要重。多少人今天受伤是在神家伤的，让他起不来。被世人伤我们还好，在神家里面受到这样子的伤害，我们在主面前非常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再用我们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年日、神还留给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做伤害的事情。夫妻也是，父母亲跟孩子也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是要叫我们成为对方的祝福，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不是叫我们来成为对方的伤害、对方的消耗、对方的压力、对方的痛苦。弟兄姊妹 No， 如果有人半夜做梦梦到你会吓醒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悔改。 有人会因为你睡不着觉，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悔改。我讲这句话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人跟我讲说，他那两天没读经，半夜梦到我。这不能怪我哈，这不是。还有一个姊妹更糟呢，她自己想要减肥，她说她那一天做梦，梦到她开冰箱的时候，突然看见我在看她。哇，什么罪都加到我身上来了。我说你要吃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还要把我扯进去。不读经看到我这个半夜做梦，梦到我吓醒了，那还勉强可以。要吃东西说开冰箱的时候梦到我正在看他。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真的成为彼此对方的祝福。有一次带孩子们看这个动物片的时候，看见有一种虫，它每一次在繁殖的时候下蛋的时候，那这种虫的蛋呢必须在鸟粪里面，这个蛋才会孵化，因为它需要鸟粪里面的一种特别的成分。所以你如果下了蛋没有鸟粪的话，白下的。那神造的就是很奇妙，这些母鸟不晓得他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而那天记者照的一个镜头，我看的我就流泪，我非常的感动。这些母虫在繁殖的期间要生的时候，他们就像蚯蚓一样，一根一根的从地底下破土而出，他们把头伸得高高的，一根一根黑黑的在那个土地上面，要吸引那个鸟下来吃它。弟兄姊妹，圣经上说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神的爱，神所造的居然原来都这么美好，只是人因为犯罪堕落变得自私，变得残忍，变得彼此伤害。我们今天已经忘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圣经上讲到爱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我怎样为你们舍命，你们也要为弟兄舍命。弟兄姊妹，没有要你现在上刀山下油锅为你的弟兄去死，不太有这样子的机会，你要死也找不太到这个机会。来自弟兄姊妹，属灵十字架的舍己跟死，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被显明出来。弟兄姊妹，这叫做死而复活的见证，这叫做为弟兄舍命。今天我肯不肯把我的感觉，把我的看法，把我自己的坚持，我为着主的缘故我能够放下来，除非是犯罪，除非是妥协。今天如果只是在实行的路上不一样，只是在一些做法上不一样，在一些 lifestyle 上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够大的爱，让我们可以包容，可以接纳，可以舍己，让我们用爱为对方祷告，用爱叫对方被改变。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借着指头，不是借着辱骂，借着批评，借着论断，我们一定要神家彼此相爱。我今天昨天晚上讲说，我那次去一个教会讲完道，我要了半条命哈。所以今天路上弟兄就问我说，他的姊妹说叫他特别问我一下，说你为什么去那边讲道要了你半条命。弟兄姊妹，那在他们那边，我说跟在你们中间不一样哈。那他们因为在经过了一个很大的风暴，所以弟兄姊妹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啊，对那个牧师的离开，对那个教会的分裂，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感觉啊。因为你多接触这一班的人，你就有同情这一班的人；你多接触那一班的人，你就多同情那一班的人。所以大家里面就有很多的感觉，很多的对立，很多的伤害。弟兄姊妹，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真的是很辛苦。你光讲一篇道没有用的啊，你必须讲到弟兄姊妹真的到主的面前，看见说 We are one， 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了。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到 We are one， 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啊，不是合一。合一是中文翻译的，我们根本就是 one， 已经是 one 了，已经是一了。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圣灵已经把一给我们了。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不是要合一成为一个身体， We are one。 我说我常常举了一个比喻哈，假装说我这边口袋，我现在没有 coin， 对不起哈，假装我现在掏出一个 coin， 1963年，然后 不是分，不是 dime， 不是 nickel， 是一个 quarter。哎呀，我说1963年，我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人也是1963年的？啊，你们大家就去掏，有人1978，有人1993，不是192几了。每一个人都掏出可能不同的。啊，你说，哎呀，我没有 quarter， 但是我也是，我刚刚讲一多少？1963啊。我也是1963的，可是我是 nickel。终于有一个人说，哎呀，我这边也有一个1963年的 quarter。我只能够跟他说，弟兄，我们两个有 same coin， 我们有同样的 coin， 1963年，而且是美国的，而且是25 cent， 终于找到一个一样的，但是我们还是两个，对不对？我们只是同样的 coin。 我说在基督里的一不是这样子的 same， 不是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今天是 we are the very same one，我们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不是你有一个我有一个然后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根本就是同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主说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肢体有不俊美的地方要越发给他俊美，因为 we are one。 为什么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一同快乐，一个肢体受苦全身一起受苦？弟兄姊妹，这个感觉如果你没有 one 的看见，你不会有这个感觉的，那是他的事情，他犯罪他软弱，反正我还属灵就好了。弟兄姊妹，你不会这样子的，你知道 we are one。 所以当我的弟兄爱主了，感谢主，他的爱主成为我的祝福，成为整个身体的祝福，他的堕落成为整个身体的亏损。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彼此不敢伤害了，你不会随便小看你在背后批评论断弟兄姊妹，因为这是严肃的事情。主说你是论断人的人，你一定要受到同样的审判，因为你怎么论断别人你自己是一样，只是我们的问题不一样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交通，我们一起哈，我知道贵教会非常好哈，而且你们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到了北区，到了北堂，现在又西北堂又需要，我觉得你们也是东南区的一个属灵的中心一样。那我真的希望你们教会大家在主面前不骄傲，更谦卑，更切实相爱，更在一的里面，大家一起来这里，不是只是维持这个聚会，要让这个聚会在主面前有属灵的实际，要真实的复兴，要有真正的见证，好不好？好哈。所以下次来我们都不再说跟从前一样哈，我们都要有 delta， 而且是正面的 delta， 不是 negative。 那我下次说你们都还在哈，我不是说你还活着，我是希望你们在这个教会好好的成长，好好的尽心。那这次讲到他们在主的面前甘心，非常甘心。第三个讲到他们尽心，这个明天早上会提到利希米记第四章，他说百姓专心做工， NIV 翻译做 People work with all their hearts， 把整个心都掏出来一样，尽心竭力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今天姊妹讲的那句话也很属灵哈，从你打招呼就看出你属灵生命的情形。你打招呼都要专心打，很多人打招呼不专心的，你有没有知道啊？这个你跟他打招呼他嗨一下，然后他眼睛注意别的地方啊，你就会觉得你根本不诚心跟我打招呼。很小的事情你都可以显出你是不是一个专心的人，那更不要说在大功上啊。他们是尽心做，而且呢，尼希米记四章二十一节，他们从天亮一直做到星宿出现的时候。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个读不下去了哈。哎，他们这么好，真的是全心做呀。今天叫弟兄姊妹早上准时来聚会，很多人都已经脸都沉下来了哈。更不要说他们这样子从星宿，从天未亮，从天亮一直做到星宿出现啊，弟兄姊妹那个认真是没话说。我最近去中国听到一些不太好的消息哈，就是这个早期韩国的宣教师对中国带来很多的祝福，那么最近呢常常听到有一些这个韩国的宣教师去那里造成的中国教会很大的伤害。我想你们如果有机会慢慢回去中国，也会听到国内有些人这样子跟你们讲。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但是韩国弟兄姊妹呢，他们肯付代价，那个认真哈，肯殷勤，那这是我们中国人需要学的哈。我曾经上次来跟你们讲过，我大学的一个 这个查经班团契的一个弟兄，他住在 Boston， 那他有一次到韩国去访问，那是十几年前了，将近20年前。他说他特别刻意不去赵用基的教会，因为他说那个教会太大了，所以他跑到一个小教会。他说我跑到一个长老会去，他说那个教会大概30000个人，他就跑到小教会哈，30000个人。他说他去参观他们的教会呢，然后跟他们住在几天。他说他非常感动，他放那个录影带给我们看哈。他说每天早上5点到6点，6点到7点，7点到8点，有三堂晨祷会，每一堂1个钟头。他说每一堂2000个人参加，2000个，而且他说整点的时候开始，95%弟兄姊妹都到，包括早上5点的那一班啊。他说他们唱了诗敬拜了以后，他们就把灯关掉，不是全关了，就留下几个灯，然后全场同心祷告，为了韩国复兴祷告。哇，他说那个场面他非常感动，像大水的声音一样祷告，哇，就是韩国人为他们韩国的复兴，为了福音能够广传，为了这个国家能够归向主，他们迫切祷告。他祷告到整点的时候，他们走了下一批进来。他说一天3堂，每一堂2000个人，1个礼拜7天。他放录影带给我们看，而且呢，他说他原来以为都是那些不上班的退休的这些弟兄姊妹，他说其实很多上班族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穿着洋装来居然会就跑去上班去了。哎呀，弟兄姊妹，我看了我这是蛮感动的哈。那结果三年前我们自己所在的那个教会有一个韩国小教会，他们准备新开工到我们那个附近来，他来借我们的教会说他们要用。我说我们跟他们配合了一下时间以后，我们就没有收他们钱让他们用啊，因为我们想大家在主里面彼此扶持嘛哈。所以他们礼拜天是用下午的时间，但是他们说我们早晨可不可以用你们教会来晨祷，我们说可以啊，就让他们用，我们把钥匙都给他。就礼拜六早上呢是我们教会的晨祷，那我们那个时候的晨祷是早晨6点半。我跟你讲，很少人礼拜六早上6点半，我们礼拜五聚完会都11点多了礼拜六早晨6点半能来的不得了了哈，真的不得了。结果我们今天早晨6点半去的时候，韩国的晨祷会结束了，他们正好从里面走出来要回家。而且更让我稀奇的事情呢，不是大人而已，小孩的6岁的、4岁的、2岁的，还有抱在怀中的 baby 在睡觉的，一起从里面走出来，他们回家了。那是冬天的早晨，外面天都还黑的，他们6点半已经结束要回家了。哎呀，弟兄姊妹，当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觉得惭愧啊。我们跟弟兄姊妹左讲右讲，讲6点半，看多少人的眼色，他们觉得为难，他们觉得怎么可能？而人家韩国人6点半祷告结束回家了，把小 baby 都挖着带去祷告会。哎呀，我真的是觉得难怪人家复兴。今天我们在这里喊21世纪是咱们中国人的世纪，从中国的早晨5点钟，现在变6点钟，变7点钟，到9点钟，现在很多人还不上班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要求神帮助我们，在追求的事上，何西阿书第6章第3节，你们要务要竭力追求认识他，要认识耶和华，而且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今天我们用了力了没有？我们花了功夫了没有？孩子们练琴可以很认真，孩子们读书可以很认真，孩子们上电脑可以很认真，但是他们到底在数的事情上他们认不认真？那我们呢？我们认不认真？所以父母亲在座的很多都是做父母的，我希望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都不是因为我们好了，而是我们看见了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面对我们的困难，我们要面对我们的这个在主面前不够的地方，要起来。你说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中文学校礼拜天要开会，要开运动会，要开什么母姐会，要开什么聚餐会，我说我们基督徒带头告诉他们礼拜天我们不来。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说礼拜天让孩子们不来主日聚会，带他们去参加中文学校的活动呢？我说我们要送 message 给 community， 给这个世界上的人，请他们尊重我们的信仰，礼拜天我们要聚会。我说如果你们做父母亲的自己都不能够带头让神居首位，你要孩子们怎么知道神真是神，神是居首位？ 如果你在孩子们家学校通知你说要开 PTA， 晚上七点半开，你准准时时的赶到说不可以迟到，早上八点钟开，他说我一定要准时到，我不能迟到。可是教会呢，就说没关系，吃饱饭再去，没关系，慢一点，不用这么赶，反正前面唱歌。我们新知弟兄带的也没什么意思，不要去了。弟兄姊妹，你在神儿，你在你自己摆，你是你儿女的面前，你就没有把主摆在首位，你怎么可能叫你的儿女们让主居首位呢？所以我们要改正，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迟到。我说迟到，我们的秩序，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相处，我们对神的态度，你所有做的事情，孩子全部看在眼内。你在家里面关起门来讲的话，外面的人听不到，子子孙孙传下去，你知道吗？我哥哥有一次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举到他们自己中间的一个例子，他说父母亲在教会里面看见弟兄姊妹都打招呼，嗨你好啊，你最近好不好啊，怎么样，非常有礼貌，非常客气，一上了车，夫妻两个就在讲说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孩子们愣在那里，他说原来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做两面人。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举一动都在这里传递生命，传递见证，到底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在主面前尽心？你做世界上的工作为什么这么忠心，而做神家的事情马马虎虎，交差了事就好。我说我们真正的侍奉永远是要尽心竭力，大家同心合意，把最好的归给神。神家所有的侍奉，神都应该得到最好的。我们不是说要压榨弟兄姊妹，不体谅弟兄姊妹生活的疾苦压力，弟兄姊妹，我们只是太偏心了，我们对我们的主太偏心了，太不公平了。这个欺善怕恶用到神家来，神好欺负。就跟我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台湾的偶像我不能不拜啊，那些都是恶神，得罪他不得了，你们的神那么有爱，他说我不怕，欺善怕恶。真的是欺善怕恶。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主面前要尽心啊，真的是要尽心。我们不完全不成熟，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毛病跟缺点， It's fine， 神按着本相接纳我们，但是我们要进步，我们要在主面前认真，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一步一脚印，我们要走上行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尽心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神把这样子的尽心给我们。该做的事情，该做好的事情，我们就好好的去做，我们去认真的去做。好，那最后欢乐的结局，你为了要配对的话，同心甘心尽心，你可以讲欢心的结局哈。你看他们到最后，当这个城墙盖好的时候，明天讲到他们献这个城，太美的见证。以斯拉率一队，米西米率一队，在城墙上，他们敬拜打着鼓哈，这个唱着赞美的诗歌，在城墙上，在这里宣告主的得胜。哎呀，弟兄姊妹，跟那个从前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什么人相比啊？跟从前百姓遭大难受凌辱，什么人相比啊？从前那些做买卖的人在安息日进来照样做买卖，才不管你们呢。现在被尼希米关在城墙外面，哎呀，弟兄姊妹，怎么能够相比啊？也是一个太好的结局。我们真的希望所有的教会都能够在神家把城墙重新建造起来。我们个人是这样，家庭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然后呢，另外一句话常常出现的，就是他们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个至少出现了5次。太好了，你发现每一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把这一段修好。我不可能一个人把天下兴亡都当作我一个人可以做的，你把天下兴亡当己任可以哈。林道亮院长也在那里讲，他说我们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心智，天下兴亡啊，这个舍我其谁，要有这样子的雄心大志。但是呢，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以为你自己什么都能做，一手包办。 No， 我们都需要专心照着神所量给我们的恩赐，神家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责任，我们专心的把我眼前的这一段做好。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然后你读到第六章第一节，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城墙都修好了，而且呢没有间隙。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个读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读尼希米记第三章是怎么读的，我读的真的是汗颜呢，然后羡慕的不得了。我说你说神家的复兴在一张很枯燥的一张记载里面其实都出现，跟从前简直是天壤之别。每一个起来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你只要有一家不参与，就一定有个 gap， 对不对？只要有一家，不要说这么多家，只要有一家不参与，这个城墙就漏了洞，仇敌还是可以进出。所以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我们要各占其位，各尽其职。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我们的主得胜升天的时候，他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这弟兄姊妹，你我所有重生得救的，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有恩赐，都有神给我们的功用，都有我们在神家当尽的本分和责任。你如果今天在神家里面你没有好好起来服侍，你不见得外面一定要有什么事情，而是你在神家里面你没有起来尽你该尽的那一份，神照着你目前的度量恩赐功用，你没有起来尽职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失职，我们是把这一千银两银子埋在地里面。我们要起来，要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我上次来跟你们讲了一个故事，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就有一次有一个人出去度假的时候走路走累了，他就在路边椅子上坐下来休息。结果过了不久以后，开来一辆工程车，写这个城市绿化计划，就是城市要绿化要种树嘛哈。所以这个工程车开过来以后呢，就跳下来两个人。第一个人呢带着一个大的电动的电钻，就在这个马路边每隔多少尺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钻一个大洞，然后量了多少尺以后再去找第二个洞。第二个人呢就在那边调水泥，不是调那个柏油啊，调这个什么东西啦。调完了以后呢，那个人一直洞已经打到下面去了，他就在这里呢把他刚刚打的洞呢把它给填起来。就填一个填一个填一个。打了几个洞以后，这两个人累了，就也来到他这个椅子上休息哈。我想只要有点好奇心的人都会想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我说你们两个师傅在干什么啊，一个打洞一个填洞。他说你没看到我们在过公园绿化政策哈，我们要种树嘛。他说今天呢我们是三个人一组，第一个打洞，第二个种树，第三个填洞把它给弄好。他说今天第二个没来。听起来很好笑哈，但是今天神家里面就是很多人第二个人没有来。所以呢所有的服事就是差了那么一块，你来的话就不一样，真的。有一次唐崇荣牧师他这个我是从别人听的，不是亲自听他讲的。他有一次他讲到，他也举了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次在这个美国高速公路这个发生车祸，一辆车子从高速公路翻到底下，这个公路警察也来了，然后去那里调查，就发现呢车子里面死了三个人，但是只唯一活的只剩下一只猴子。那个男主人死了，女主人死了，少主人死了，只剩下猴子，他就不能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原因造成车祸。那个警察想了老半天，就跟这个猴子比一比哈，他就指那个男主人，那个这个猴子就比了一个样子，就是在那边睡觉。OK， 所以警察知道男主人在睡觉，他就指那个女主人，那个猴子就哇哇哇哇哇，所以他晓得女主人在那骂男主人。这是车祸前的现场啊，男主人睡觉，女主人骂。那他说这个少主人在干嘛？玩电玩。哎呀，警察就说，那警察只说那你呢？所以闯大祸。我先声明哈，我讲这句话没有任何 implication 哈，我没有说你们教会服事不好是因为带头的弟兄是猴子啊。弟兄姊妹要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啊。虽然有的时候会不愉快，会吵架，会有发生事情要付代价，可是你的那一份就是你的那一份啊。一方面我们要谦卑，知道我不是一个不可扫的人啊，没有人能够取代我的位置。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是神将少不了我，我一定要来，这是需要平衡的。所以你发现以色列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个人对着自己房门修他那一段，修完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居然整个城结合的好好的，而英文圣经说 not a gap， 连个缝隙都找不到。弟兄姊妹啊，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见证吗？今天多少教会不是神不祝福，而是多少的聚会里面充满了漏洞，充满了闲站的人，充满了在主面前不肯 function 的人。不是说你一定要讲道，我站在台上讲道，弟兄姊妹的渴慕，弟兄姊妹在底下一面听，一面跟神交通，一面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通通给教会带来大的祝福，给我们传道人带来大的力量。因为我们能讲什么样子的道，我们做传道人有绝对的责任，但是弟兄姊妹你们也有责任。这斯派克弟兄被请到台湾去的时候，他说他那么惊讶稀奇，原来在亚洲有这么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他很惊讶。他在台湾最后一天要走的时候，本来只是想十几分钟跟大家讲个道就是再见的了，他说他的道是被弟兄姊妹的渴慕给吸出来的。他说他站在台上看见弟兄姊妹的那种渴慕，那个 spirit 里面要神的那个强烈，他说他的话像泉源一样出来，他说这个信息是被弟兄姊妹吸出去的。弟兄姊妹啊，要不要你们的教会讲台信息越来越丰富？要的话我们都要起来祷告。我自己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虽然我常常被请到到世界各地去，到各地去服侍，我说我到各地都告诉弟兄姊妹，我能够有这样子的服侍，我能够传出什么样子的信息，我说我是建立在教会为我的祷告上，我不能够离开教会的保护，我不能够离开教会在背后为我的扶持和祷告。我说你们不为我祷告，我在外面服侍，我没有办法讲出好的道来。我可以凭着经验讲，但是我却不是在圣灵的祝福和能力里面能够那样子充分的讲出来。不是说我不能讲，我也会尽我的力量讲，但是我却不能够达到你们为我祷告所带下来那个更大的祝福。弟兄姊妹，要为着教会 worship team 祷告，要为着教会的讲台祷告，为着教会的长老们，为着教会的执事们，为着你们的团契小组的组长契长啊，为着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祷告啊。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我说弟兄姊妹，你们常常说要祷告要祷告，你们有多少人为着神家的领袖祷告过的？我们太缺少为神家领袖祷告，而仇敌的诡计击打牧人，羊群就散了。我们要为着神家的牧者，为神家的长老，为神家的执事，为神家的领袖们祷告啊。弟兄姊妹一定要祷告，教会才可能有真正的祝福。所以你不见得一定要做什么事，要当什么组长，要负什么事工。弟兄姊妹，你刚得救就可以开始借着你对真正的 participate， 你就活了，你就 function 了，你就在那里进功用了。 attend a meeting 跟 participate 在一个 meeting 里面，弟兄姊妹也是天壤之别。你只是参加一个聚会，跟你真正参与进去一个聚会差很多的。就你来到神家带着爱为讲台祷告，带着爱希望能够对人家的笑容，对人家的关切，一个真心的问候都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你看见有个小孩子在那里哭，你过去安慰他，你看见地上有垃圾把他捡起来。弟兄姊妹，这在神家都是见证，都是祝福。我看见弟兄在那里为了神家 打扫，对我是一个这么大的激励，他根本不知道我看到他。我闯进去看见三个博士在那里扫厕所，扫得这么认真哦，还用各种研究方法，各种的药材，希望洗得最干净。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很感动，不是说不拿博士我就不感动，好，不是，我是发现他们就是认真，他们就是认真。我们需要起来啊，我们需要起来。那弟兄姊妹 not a gap，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光要求神家不要再有破口漏洞，要各站其位，各尽其职，这样子还不够。神家蒙福的度量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个 gap 间隔或是洞一定要补起来。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破口漏洞不要多，只要有，再大的祝福早晚漏光。相不相信？你去参加一个退休会， 你去参加一个培灵会，你得到这么多的祝福，可是你生活中的破口漏洞，你不把它补起来，没有两天，你的祝福都漏光。破口漏洞不要多，只要有，再大的祝福都会漏掉。我们家后院的游泳池，以前是那个这个 nylon 的啊，这个塑胶皮的，所以有的时候会偶尔破一个洞。啊，你找人家那种专家来修，他可以一天里面那个水就掉了三分之一哈，那很心疼的。你 refill 那个水都很贵嘛哈，啊，你找那个专家，那个潜水衣带着各样的这个跳到水里面去找他，我那是十几年前了哈，他找一次大概就要200多块钱、300块钱。啊，所以这个偶尔破掉的，是因为有些小朋友喜欢跑到我们家来游泳，那也不知道他们带了什么东西或画了什么东西，有时候就破一个洞。所以后来呢，我的儿子稍微大一点了，他们也都会游泳了哈，我就犒赏他们哈，我说你们找到洞有赏10块奖金。他们跳下去游泳啊，他们找啊找啊，那个水降得非常快哈，一天下来水可以掉三分之一的，啊，之后好几次都被他们找到了，所以年轻人要用他们。Anyway， 找到了，补上了，水就停了，那个漏就停了。弟兄姊妹啊，要去找出我们自己和神家的那个 gap， 那个洞，太影响教会的祝福了。我们的不同心、不合一，常常就是一个洞；我们的不肯参与、不肯摆进来，常常就造成了 gap。你看那个中国，不是中国，就是我们从前早一点年代做的那种水桶。啊，不是铁的，不是塑胶的，是那种木头一根一根炸起来的，对不对？啊，你看木头一根一根，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啊，他们把它这样绑成一圈，把它炸紧，然后涂上那种胶什么哈，它就成为一个水桶，可以盛水的。那这个水呢，能盛多盛少呢？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你不能够有漏洞，你抽掉一根。你弄再多的水都漏光，对不对？所以第一件事情，不可以有破口漏洞，不可以有 gap， 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第二件事情呢，决定水多跟少，蒙福的度量多跟少，是根据每一根的长度，是根据最高的还是最低的？最低的，对不对？如果是12根组成一个水桶，11根都很高，只有一根这么矮，我告诉你，你得到的水再多，也因为它漏掉了。这叫做一，所以我们的弟兄不爱主，我们的弟兄不起来，我们的弟兄受伤跌倒了，弟兄姊妹跟我们息息相关了，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教会的讲道如果不够好，如果我们的 worship 不够好，如果我们的福音不够好，孩子的 program 不够好，弟兄姊妹都跟我们发生关系，要起来。你不可能要一个人全才全方位什么都会，神把负担特别的负担给你，你就为这件事情祷告，让神使用你，让神兴起同样负担的人，把这个破口补起来，把教会最弱的这一环，举例来说哈，很多教会成人主日学很弱，或是小孩子主日学很弱，把这一环借着祷告，借着你找到一些有同样使命同样负担的人，我们起来把这个破口不仅仅补起来，让这一根能够长起来，让这个水桶蒙福的度量能够 double， 能够 triple， 能够一直增加上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神家的重建恢复，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一起来唱，献上自己为祭，请 worship team 出来带领我们唱，好不好？现在就操练，为他们祷告，不要光听到。要他们唱得比从前都要好，好不好？ Amen。
Oh, God.
唱一遍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晚上愿意为着神，为着神国，为着你们的教会，为着你自己的家庭，更新自己，奉献自己，让主的圣火来烧掉一切悲情下品，让主的膏油今天晚上厚厚的充满涂抹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你愿意再一次更新奉献的，当我们在唱的时候，请你到前面来，找个地方跪下来，跪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神，为着神国，为着神家，我们需要你，神家需要你，没有一个器皿可以少的。我们再唱一遍，然后再唱一次副歌，然后我们唱的时候请你们出来，我们站起来唱。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你我拯救
前面来，神家的破口需要你们来帮助。我们请一起同声，我们为着神家扬声祷告，求神复兴我们，求神重建我们，求神把复兴临到亚特兰的教会，能够成为周围众教会的祝福，为我们防堵一切的破口。主啊，今天晚上复兴临到你的教会，我们一起同声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耶稣啊，为了教会，我们向你呼求，我们向主
明示配得，
不能够再让我们这样子下去。主耶稣，复兴临到你的儿女，
造我的心。
主啊，我们在今天为着这个教会，真的向你感谢。我们也为着这个教会向你求祝福。主耶稣，你了解这个教会的情形，而神的儿子在这里治理神的家。主啊，你是这个教会的元首，你在这里提名召你的儿女，没有一个闲散的，没有一个退后的，没有一个逃避的。主啊，今天晚上跪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儿子球迷都来使用他们，而再一次的复兴他们，得着他们。主，我们仰望，我们真是仰望。
就在你的家中。一起同心的相爱扶持侍奉主啊，
哦耶稣，主耶稣，
主啊，这本是你的心意，愿你自己来成就，你来持续的感动，也来保守。主啊，看到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委身和觉知，主啊，知道这是每时每刻的一个抉择。主啊，不仅是心智上，更是
主，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将那施恩恳求的灵浇灌下来。主啊，让我们跪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成为神家的战车马兵，都成为神家祷告的勇士。主啊，让我们举起手来为神家扬声祷告。主啊，你要复兴耶路撒冷，你要复兴你的教会，直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以称颂的。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教会，我们向你祷告。多少的破口漏洞，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来医治我们。主啊，光照显明我们的问题。主啊，每一个教会都有我们的弱点，我们都需要你来医治我们。主啊，孩子在这里特别为着亚特兰大教会向你祷告。主，你爱这个教会，主啊，你的心与他们同在。我们真的求你借着这几天的聚会，你再一次为我们重修倒塌的帐幕，你重修为我们补起一切的破口。主啊，让这里跪着的每一个人，当我们更新奉献的时候，你的圣火烧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不再只是一点点的感动而已，把一个活泼的使命赐给你的教会。让我们都起来成为你的勇士，成为站在你这一边的人。我们要看见复兴临到这个教会，我们要一起同心起来赶逐魔鬼的作为。 Not a gap， 不让我们中间有间隔，除去一切隔断的墙。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真正的合一。祝福这个教会的牧长、长老、执事们，主与他们同在，每一个都求你加上祝福，每一个你都视为设下火城来保护他们，让他们成为神家的栋梁，成为神家的榜样。哦，主啊，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在座每一个，也祝福跪在前面的每一个。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可以周围旁边的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可以为着神家祷告，为着彼此求祝福。站在后面的弟兄姊妹，你要坐着也可以，也跟你旁边的两三个、三四个人，我们可以一起有点祷告。我们再有几分钟的祷告，我们再离开，好吗？让主的话像透雨一样浸透在我们心田的深处，不让它随便过去，一定要来流转我们，流转我们的家，流转我们的教会。今天晚上是开始，跟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不要一个人，我们需要同伴。